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各位同修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节目。在这一期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您播读明慧网第八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的交流文章。本期节目为您播读的文章有：一、神路上奋起直追；二、面对这样一个群体；三、履行誓约的使者。
下面请听河北大法弟子交流稿。新学员神路上奋起直追。尊敬的师尊好，各位同修好，我是2008年得法的新弟子，虽然修炼时间不长，但我悟到法会是大法弟子的盛会，是我们对自己一个阶段修炼的总结，向师父交一份答卷，同时也使同修之间互相促进，共同提高，更好地救度众生，证实法。所以我赶上的三次大陆法会我都主动参加。交流文章虽然写得很稚嫩，也没有在法会上发表过，但我心里踏实，我知道师父在看着我们呢，而且也从自己每年法会投稿的文章中看到了自己的进步，修炼的升华。下面我就把自己近一年的修炼情况向师父汇报，和同修交流，不足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一、在新的工作环境中证实法，救度众生。去年下半年，我所在的单位由于机构变动，我从一个很清闲干净的工作岗位调到一个环境差、工作量大的部门。面对这样的反差，我没有任何怨言，就觉得是师父让我到新的环境去救度那些与我有缘的人。由于我得法时间短，在单位没有公开身份，但我知道我们今天所表现的一切就是在奠定着未来。师父告诉我们，因为每一个学员在常人社会中的表现都是代表着法轮大法的形象，新加坡法会讲法，因此我在单位努力学习新的技术，工作中不怕脏不怕累，在利益上不去争不去斗，每天面带微笑，祥和平静。我的新同事大多是年轻的小伙子，他们都很佩服我，从原来那样舒适的工作环境到这样又脏又累的环境还能如此平和开心。一位小伙子曾问我，姐，你会生气吗？怎么每天看你乐呵呵的？因为我知道和他们不一样，我知道生命存在的意义，我有师父，有大法，我是宇宙众神都羡慕的大法弟子。在做好工作的同时，我最大的事就是给身边的人讲真相，劝三退。我不想错过一个有缘与我接触的人，真心希望他们都有一个美好的未来。但有时也有怕心和顾虑心，有的人不方便讲，我就通过各种渠道得到他们的电话号码，采用别的方式让他们了解真相。我讲真相都是站在第三者角度讲，以第三者的身份客观地讲邪党的腐败残暴，建国后搞的历次运动迫害死8000万中国人，这次对大法也是同样的手段，讲天安门自焚真相等都是对大法的诬陷抹黑栽赃陷害，讲大法的美好及世界红传，这样讲都能让人接受，三退也很顺利。一次工作中接触到一位大姐，我讲的时候她听得非常认真，不时地问我一些问题，我都耐心地给他解答。最后他说，你知道吗，我姐姐和外甥女儿就是练法轮功的，我因为信了电视里面说的不理解他们，多次劝他们别练了，别和政府对着干，可是他们还在坚持，气得我都不和他们来往了。 他们上我家来我就走，他们说啥我都不想听。今天听你说我才明白，原来不是法轮功不好，是共产党太坏了。我说，是呀，老百姓相信他，他却利用百姓的善良来欺骗咱们。他自己贪污腐败没人管，人家去病健身练练功又碍不着谁，他却这么害人家，你说他能好吗？人不治天治呀。最后他一再嘱咐我给他和家人三退，千万别忘了。我也告诉他赶快和姐姐联系，可别再和他们生气了，多了解了解他们的信仰会对自己有好处的。我得法后接触同修很少，自己总希望能多接触到同修。在讲真相中，偶然的机会我又认识了周围其他同修，我们有了切磋交流的机会，使我们能够更好地互相促进，共同提高。就像同修说的，一切都是师父的精心安排。二，学会真正修自己。我得法后一年多的时间都是自己在家看书，基本处于独修状态，和同修接触的机会很少。在2009年下半年，因配合一个营救同修的项目，参加了一个学法小组。在我参加之前，这个小组已经成立很长时间了。我参加进来没多久，由于邪恶干扰，小组一同修出现很严重的病业。一时间，大家的主要精力都放在帮助同修破除病业迫害上，发正念，不断地与同修交流。渐渐的，小组的营救项目就放下了。期间，同修间不断地出现意见不一、争执不下、着急、怨同修等各种状态。大家也在向内找，但是大概有半年多的时间，同修的病业和小组的状况改观不大。我当时做事情很强，对学法小组的这种状态很着急，觉得大家在一起学法却不配合做正实法的事，这种状态不对，自己几次提议都没有人响应，就消极对待了。正好有另外的同修需要我配合做别的项目，我就离开了这个学法小组。离开学法小组后，有同修在这件事上和我交流时，我很受触动。他说，修炼人碰到的任何事都不是偶然的，都有修炼的因素在。学法小组的环境每一个人都有责任，而且学法小组是师父认可的，我们就应当圆融师父所要的。这个小组的问题，你总在看别人的不足，你在其中实修了吗？对于圆融这个整体尽到责任了吗？这么离开对吗？自己心性上的问题不解决，在其他地方还会出现，那时你又怎么做呢？我开始反思自己为什么离开，针对在这个小组一年时间遇到的每一件事，每一件触及自己人心的问题，我都真正向内找了吗？面对同修间不同的意见，同修不同的态度表现，向内找修自己了吗？还是眼睛只看到了同修的不足？对于自己的意见不被接受，真的能做到师父说的宏大的宽容了吗？对同修表现出来的人心，我对照自己了吗？还是只是怨同修，瞧不起同修？最后我问自己，你真的实修了吗？我得法时间不长，三件事做得还可以，就认为自己很精进了。有时看到有的老同修某些不太精进的状态，自己还会沾沾自喜，认为自己修得比老学员差不多少。因此渐渐的，自己的显示心、欢喜心、干事心、执着自我等不好的心不但没有修去，反倒在滋长。尤其没有真正的认识什么是修炼，把做事等同于修炼，也在向内找，但是很肤浅，没有做到生活中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一丝一念都要用法来衡量，没有做到师父要求的事事对照，做到是修，弘银实修。修炼可是极其艰苦的，非常严肃的转法轮。感谢同修的及时提醒，我开始重视自己的实修了，时时处处用大法的标准来衡量自己。生活中、工作中碰到的事都严肃对待，不断地提醒自己，我是一个修炼人，我是大法弟子，我是修炼，不是做事。此时我感受到修炼两个字所展现的无比殊胜的内涵。三，发挥特长救度众生。去年下半年，我开始用手机讲真相，主要是发短信。开始时都是从明慧网上下载同修编好的短信内容，从不同渠道收集电话号码，包括迫害大法弟子的恶警、 公检法部门和一些普通民众的电话号码，有针对性的揭露迫害，警示邪恶，讲真相救人。后来就自己编写短信内容，由于邪恶对真相短信封锁，对于一些敏感词要采取各种方式防过滤，给读者阅读带来不便。也有时发得很顺的短信内容，由于发送次数过多，也会出现发不出去的现象。去年年底，我手机偶然收到服务台发的一封彩信，我感觉彩信内容丰富，信息量大，图文并茂，直观生动，讲真相效果会更好，而且从技术上不容易被过滤及封锁。我决定采用手机彩信讲真相，但是我认识的同修都没有做过这个项目，不知道怎么做。我利用自己在电脑方面有一定的基础，上网及软件的使用比一般同修熟练这个优势，自己摸索，熟练后再带动其他同修建立这个新的讲真相救人项目。我在明慧网、天地行论坛开始搜索关于手机彩信的相关介绍，原来早就有同修在做了。我从明慧网下载了同修做好的彩信内容，按照天地行论坛同修编辑的教程一步一步的去做。我开始用的手机是天宇手机，没有彩信群发功能，只能利用手机自带的彩信功能手动编辑样本，一张一张的添加彩信图片，然后再手动输入手机号码，比较费时。我要把输入的手机号码先打印出来或传到另一台手机上，有时间就一个一个的输号码，有时带着孩子出来相互配合，让他读我书或者我读他书，用这种方式做了很长时间。一次有同修知道我做彩信来和我学，过几天他告诉我还有同修在这方面做得很好，而且有更好的方法，不用这样费事了。就这样，我接触到了在这方面做得好的同修，并且学会了自己制作彩信，针对本地的情况，不同的人群编辑适合的彩信内容，从世人反馈情况看效果非常好。渐渐的，参与的同修越来越多，大家也在不断的提高升华，使这个项目越做越好。在做的过程中体会也很多，人心少正念强时都会有超常的事出现，有时心态纯净，一张50元的电话卡可以发几千条彩信，只要心里想的是救人，符合法，法的威力就会展现。有时做得好一些，也会有显示心、欢喜心、干事心反映出来，还有自己有了一些小的成就，执着自我，正视自我，听不得不好听的话，不愿让人说等不好的状态出现，这时自己就会警觉，对反映出的人心及时抓住它，清除它，解体它。救人中也是在修自己。这段时间由于邪恶封锁，同修反映短信几乎发不出去了，以前做短信项目的同修很着急，大家交流，正法进程不断的推进，邪恶越来越少，控制人的能力越来越弱，众生在觉醒，现在世人对真相越来越接受，彩信丰富的内容更适合目前讲真相救人，这个项目发展会越来越好。现在参与的同修每个人都在其中发挥着自己的作用，相互配合圆融，在救度众生中兑现着自己的誓约。结语，我修炼时间不长，还有很多地方做得不好，如学法不入心，发正念大脑中有杂念，怕心、顾虑心经常反映出来，干扰我讲真相救人，嫉妒心、争斗心、色欲心、求名的心等等，人心很多。但我愿在修炼的这条路上奋起直追，珍惜机缘，修好自己，做一名名副其实的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谢谢伟大的师尊，谢谢所有在修炼上给我帮助的同修何时。
下面请听河北大法弟子的交流文章。面对这样一个群体，慈悲伟大的师尊好，各位同修好，修炼到了最后的最后，我们如何在这有限的时间里走正走好这段路， 我的体会就是必须多学法，学好法，踏踏实实地做好三件事，才能更加清醒的、更加理智的、更负责任的多救人、助师正法，圆融师父所要的。今天我要和大家谈谈我是如何向有残疾的学生讲真相的，如有不在法上的部分，请慈悲指正。一，走师父安排的路。我做教育工作已有30多年了，一直在教初中数学课，并几乎每年都任班主任。自我走入大法修炼以来，更加严格要求自己，用在大法中修出的慈悲对待我周围的每一个人。再加上多年在单位扎扎实实的勤奋工作，给我讲真相救人奠定了很好的基础。无论是亲朋好友，还是学校领导、学生家长、学生本人，他们对我都很尊重。我说什么，即使有些观点不太接受，但态度还是很好的。几年下来，我的亲朋好友都三退了，有的还走入大法修炼。单位的领导、同事一个也没落，新调来一个退一个。另外，我校的学生，无论是我教的班，不是我教的班，每年我都进行查对，尽量不落下一个。今年3月新学期开学，由于种种原因，上级规定我校下半年不招收新生了，在校的这些学生都讲过真相了，该退的都退了，没有新生了，在我校该如何救人呢？当我有这一念时，校长找我说，县里办的特殊教育学校缺一名教师，需要从咱们这里调过去一名做生活老师。因为多数教师都不愿意晚上住在学校，我们考虑您又有耐心，对学生又好，您考虑考虑行吗？我想修炼路上没有偶然的事情，特教那边正好没有人讲真相，他们又是一个特殊的群体，那里一定有我要救的人。我心里很清楚，这次工作调动一定是师父给我安排的，我一定走好这一步。二，放下一切观念，抓紧救人。很快我的工作就安排好了，每个月上6天班，晚上与学生住校和另一位陪读的学生家长一起管理。面对20多名有智残聋哑的大大小小的学生，在别人眼中的傻子，但在修炼人的眼中可就不那么简单了。他们当中有不知道自己多大年龄的，无论老师怎么教也记不住，有不知冷热的，早晨穿什么衣服，无论当天气候变化多大，自己也不知道添减衣服。大多是刚刚教过的字、算过的数，一会儿就忘了。有的吃饭不知道饱，见别的同学要，他饱了也跟着要。还好他们当中有2、3个学生基本能听懂老师说的话。面对这样一个人群，我刚开始也很犯难，怎么办呢？因为他们也太特殊了。头脑几乎都是很简单的，跟他说什么他会不分场合的想说就说，根本不注意安全。但是无论再难，我也不能让他们失去救度的机会，因为这是慈悲的师父精心的安排，我一定尽全力做好这件事。于是我开始增加学法时间，对照法向内找自己的一些执着，一找发现一个最大执着就是怕。怕什么呢？怕学生家长告发，因为我讲了这么多年真相，经历的学生没有一个告发的，那是智力健全的呀。我知道这个怕不是我，它是阻碍我讲真相救人的坏物质，是私。师父在《精进要旨二》排除干扰中讲，法能破一切执着，法能破一切邪恶，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因为我一边学法一边正念清除这个怕，在清除自身存在问题的同时，我也对着学生发了很长时间的正念，清除干扰这些众生得救的一切邪恶生命与因素。当我先与那位陪读家长讲真相时，他高兴地说，我明白，有时也看书，就是没练功，我怕给大法丢脸，因为我的2个孩子都是傻子， 要是没有大法，我可能早不在人世了，再不就是大街上乱跑的疯子了。是大法救了我的命。我鼓励他赶快正式走入大法修炼中，我们共同精进，多救人，报答师尊的救度之恩。真是一切师尊都给铺垫好了，就等我们用正念去做了。之后我俩配合得很好，从生活上真正的关心孩子们，除了平时帮他们整理被褥、打扫卫生等，还经常用自己的钱给他们买一些小玩具、糖果、瓜子儿等。谁表现好了就及时鼓励，我从不嫌弃他们，耐心地教他们各种生活技能。很快我就得到了同学们的认可。每当轮我值班时，孩子们就围了我一大堆，有的拉着胳膊，有的拽着衣服，你走到哪里他们就跟到哪里，很可爱的。这帮孩子绝大多数在家里都是讨人嫌的，父母没法管，就推给了爷爷奶奶、姥姥姥爷，你对他们好，他们是能感受到的。这是傻，下是不傻，元神不傻，选自转法轮。师父在各地讲法五，2005年曼哈顿国际法会讲法中也告诉我们，你们在救度众生的时候啊，不要忘了修自己。如果大家修不好自己，就没有威德，讲出的话不在法上，救度众生那都谈不上。讲出的话没有威德，没有力量，就不起作用，邪恶也会钻空子。开始先是讲故事，讲简单的较好理解的神传文化等善恶有报的小故事。讲时为了让他们注意力集中，告诉他们老师讲故事时你们一定要注意听，听完后看哪位同学能自己讲一遍，老师有奖励。每次有那么两位学生也能复述70%-80%。孩子们很爱看中国传统文化悠悠自在的动画片，帮他们了解汉字的来源。再后来开始讲大法真相，放神韵光盘，孩子们有的一边看一边问，这个节目是什么意思，那个节目又是什么意思，问个没完。有的学生一看到我就问，老师什么时候看晚会光盘。我还经常拿上小音箱给孩子们放从明慧下载的神传文化、大法真相歌曲等。逐渐的，他们对大法由开始的不理解，甚至还有的受家长影响说不好听话的，当然也有什么也不知道的，到现在总算有了一点点认识。有几个孩子我教他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不知教了多少遍了，到现在自己单独仍不会念，但是我绝不会放弃的。最近我校又新来了一位16岁患脑瘫的男孩，他说话时把嘴张得大大的，一开始你根本听不懂他说的是什么，并且他的胳膊一只在后背放着，一只在前胸贴着，吃东西只用嘴啃，干什么全是用脚。我除了在生活上照顾他外，经常督促他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一见他面就拉着他的一只胳膊慢慢地往开伸，并告诉他说，胳膊是我身体的一部分，就得听我指挥，我让你伸开你就得开。他也很乐意我这样做。有一天我和他进一步讲了大法真相后，问了他几次，你愿意修大法吗，他都高兴地说，我愿意。因此我准备先让他听听师尊的讲法录音，再教他动作。这些天我与那位陪读家长开始一个一个的讲三退，很费劲的。有的你对他讲了半天，他仍然还说戴红领巾好，有时让你哭笑不得。有的你给他讲完了，他见到你时不管你身边有没有别人，就一遍一遍地说，老师我不戴红领巾了，我不戴红领巾了，红领巾不好。就这样，除了没戴过红领巾的学生以外，其余都退了。有一次校长对我说，咱们这里的学生和你原来教的学生不一样，你千万得注意，和他们讲他们根本听不懂，也不懂得给你保密，老师们知道了倒没关系，你都给讲过，家长知道了可麻烦了。有的家长本身就是傻子，分不清好坏，他们要是给告到局里，咱们可麻烦了。我说， 校长，谢谢您的提醒，我正在琢磨这群可爱的小生命如何能听懂我的话，如何让他们变得聪明起来。我不能白教他们一场，您放心吧，我会理智地做好，绝不会给您添麻烦的。校长再三嘱咐我要千万小心，我心里清楚，我给学生讲真相的事已经被校长知道了。从那以后，我更加努力多学法，多充实自己的正念，堂堂正正的，踏踏实实的救人。三，向家长讲真相。前几天有一位家长来校，我们又一起配合对这位家长详细的讲了真相，并做了三退。临走时，我们还借给他一本转法轮，他非常高兴，一个劲儿地说，我回家一定好好看看。我校经常有学生家长来，也经常有陪读的，只要让我碰到就不放过。有时我们与家长一起教他们的孩子念九字吉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放暑假的时候，一个明真相的孩子还让我用内存卡录了一些大法的内容，回家给他奶奶听。看到这些一个个得救的生命，我经常掉泪。师尊的宏大慈悲，不舍得落下一个生命。这些不一般的生命，他们来自多高的宇宙大穹，只有师父知道，我们只管去做好就行了。我感觉虽然我才和这些孩子接触不到三个月，但有几个孩子智力明显变好。我坚信修在自己，功在师父。选自转法轮。在师尊的慈悲呵护下，我会不懈地努力做下去。经过这段时间的修炼，我明显地感到自己修去了不少执着，如顾虑心、怕心、急躁心、爱指责别人的心等。最近师父连续发表了三篇新讲法，对自己的触动很大，尤其是自己以前在学法上就存在着很大的问题，证实法的事情一多，学法就不静心了，因此救人的效率就不大。虽然每天都在忙忙碌碌地做大法工作，总感觉提高得很慢，通过学习新讲法对照自己，感觉还有很多自己没有修好，离师尊的要求差距很大，更加体会到要想救度更多的众生，完成好史前大愿，就必须学好法，修好自己，遇事真正的向内找，向内修，归正自己的一丝一念，放下自我，整体配合，圆满随师还。
师父您好，同修们好。同修告诉我，第八届大陆大法弟子网上修炼心得交流会开始征稿了，时间一个月。我一征，好像第七届法会刚刚结束呀，这么快又一年了。我在救度众生中究竟起了多大作用？住师正法中，我不折不扣的言出必行了吗？我还有好多心没修去呢，顿时意识到时间的飞逝和一种强烈的紧迫感，心中暗生一念，这难得的盛会我得参加，因为有大法的不断充盈和师尊的慈悲呵护，使我从阴暗泥泞中步入祥云袅袅的净土，让我从山穷水尽的绝境走向布满鲜花的通途。误入苦海遇圣缘，从少年时代我的腿就患了不治之症骨纤维异常增殖症，经过省城各大医院专家会诊，结论一致的令我心情跌到谷底。随着年龄增长，全身的骨头都会发生病变，对此目前就是国内一流的医院都束手无策，只能做手术治疗。手术就是把骨头内侧病变的部位凿掉后就薄了，再取别处的骨头添上，就这样拆东墙补西墙，有时打开一个地方发现骨头是坏的不能用，所以一次手术就得几个刀口，最后没有可取的地方了，竟用了一个另一家医院里刚堕胎的八个月婴儿的骨头。最后主治医师无奈地说，练气功吧，气功也许能治好你的病。从记事起，父亲就视我为掌上明珠，为了给我治病四处求医问药，中医、西医、土方等等什么方法都用尽了， 一次听说东北老家有一位远近闻名的算卦老人，据说此人会过阴，城里许多有些名望的人都开车前往，于是母亲千里迢迢地去了。老人询问了我的生辰八字后，就说出了我的容貌，并预言我这一生没有姻缘。母亲问我的病时，他说我本是天上的人，私自跑下凡间，被神仙发现后抽了我三鞭子，分别是腰、胯骨、膝盖。我吃惊地发现我当时正好是这三个地方疼，并且共做过三次手术。我百思不得其解，究竟是发生了什么事让我不顾天规下到尘世，而这里是这么的苦。我知道病魔将要伴随我一生，内心痛苦的一分钟都不想多活，同时我惊恐地感到自己不只是走下坡路，而是正迅猛地坠入深渊。就在我即将抵达生命的终点时，突然的一个峰回路转，我遇到了法轮大法。此时我才明白这一生并不是苦，我生生世世的等待才真的苦。当初我义无反顾地下来，就是为了要得这个法。在我12岁左右时，几乎每晚休息时眼睛一合上，就清晰地看到一幕。我站在一扇铁栅栏的大门里，外面站着一个一模一样的我，但却是全身通透轻盈，完全是个发光的透明体。第六感告诉我那是另一个我。我们静静地对视着，望着铁门上横七竖八拧着密密麻麻的短铁丝，感到全身每一个细胞都很扎，同时又极其美妙，心里充满困惑，我究竟是怎么穿越过去的？在提醒我什么呢？在那个年龄，我懂得了作为一个人的低能和无奈。这个奇异现象持续了一两年，直到我刚走入修炼的一次练功时再次出现，我才豁然明白了，那是一个完全由高能量物质构成的高级生命体。我此生的目的就是返本归真，通过修炼不断地放弃自己固守的东西，穿过层层时空的重重艰难和来自生生世世纷繁交错的阻挡，从底层境界中彻底地解脱出来，不再有任何的牵制，真正的返本归真。今天的人类呀，其实不是因为正法早就毁掉了，人类的思想标准已经在地狱以下了，是因为正法我赎了三界内一切众生的罪。那么大家想想，就我们学员而论，我当初等于是从地狱把你们捞起来的，我真的替你们承担了你们犯下了千百年的罪。不只是这样，我因此还要把你们渡成神。在这过程中，我对你们费尽了苦心，同时呢，因为你们要成为那么高的神，我就要给予你们那么高神的荣耀和你们那么高层次上所具备的一切福分。开天辟地，没有任何的神敢于这样做，也从来没有过这样的事情。摘自2003年元宵节讲法。每当看师尊讲的法，我都会落泪。我非常清楚自己的生命都是大法给予的，是师尊延续来的，并不属于我自己，所以时常感到自己内心的那种坦荡真的是无惧无忧的。救度众生，兑现十愿。师父说，因为你们的个人修炼全面转向到救度众生正实大法上来了，摘自2003年元宵节法会讲法。一定要努力，一定要做好，因为你要的是圆满一切，你是有责任的，你是带着救度众生的使命与责任来的。历史上都喊救度众生，谁知道救度众生真正的含义是什么呢？你们才是真正的在救度着众生，你们才配做这么伟大的事，切不可失去机会啊。摘自北美巡回讲法。99年720后，我与同修不断地进京上访，看到邪恶一意孤行地将迫害升级，我们才悟到要在当地正实法。带着痛彻心扉的委屈和悲痛，我拿着真相传单到处送，急切地真相奔走相告。我们的师父和大法是清白的，这是千古奇冤呐！一次我揣着传单在街上站着，同修子莲看见了问，你干什么呢？我说我就想站在这儿发。几年后，一位同修笑着说见过我发资料。一次他正在商店里买东西，这时我进去把传单放在柜台上，转身就出去了。他一看是我，吓得他放下东西拔腿就跑。我们刚开始是坐车到远处去取真相资料，或在本地高价复印，后来我想我们自己要是能制作就好了。 修在自己，功在师父，你有这个愿望就可以了。摘自转法轮。从开始建资料点到发送真相资料，这么多年虽然是磕磕绊绊的，但是在师尊的慈悲呵护下，都奇迹般的化险为夷了，有惊无险的走到了今天。平时我出门就带上各种真相资料、印章和油画棒等，循序渐进的发送，随时随地根据不同的环境选择不同的方式和法器。我的法器应俱全，常与同修笑道，我最穷，但是我最富有，以我的经济条件根本不可能的，我明白这一切都是师尊给予的。贴不干胶时，过来人我就有意地凑近不干胶看，那人果然好奇地盯着，等我走远了，他还站那儿专注地看呢。我始终保持着从容自然的状态，白天晚上都可以轻松自在地出入，如入无人之境。那时真切地感受到自己就是上天派来的使者，在遵行着使命来救度这一方众生。我们县城虽小，但算上各乡镇各村屯也有几十万人，而大部分人散居在农村，长期在城里发送，城里已经被覆盖了。这几年我就和同修青莲配合，陆续往偏远农村送资料。我先把打印好的彩色小册子传单叠上，前后各放一张彩色卡片，工工整整装在自封袋里，带上打印盘面的真相光盘，拿上真相印章和喷漆，看着这些精美的资料，心里和他们说，你们都是肩负重任的，我们一定要让众生明白真相哦。一切准备好，我俩打的过去，下车后步行到村庄，尽量寻找干净合适的地方发送。整个过程我满脑子都是正念。青莲是本地人，他对各条路线非常熟悉，而且比较了解他们的生活习惯和喜好。他话不多，但是很有主见，属于那种足智多谋的人，所以过程中不用我多费心思，只管高密度发正念，无条件的默默配合。由于性格迥异，我俩在一起刚好可以弥补对方的不足，所以配合非常默契。因为天黑看不清，农村的路不平，我深一脚浅一脚，有时都跟头把似的。有的地方山大沟深，非常偏僻，星星点点的只有几户人家，望着这些散落在各个角落的尝尽疾苦和艰辛的生命，想起师尊说过，现在这些世人都曾经是师尊的亲人，真是感到很心酸。我默默地想，我都送到你家门口了，这样的机会真的不多啊，你们可得好好看呐。我们一边发，一边在水泥电线杆上印真相标语。发完后，我们来到公路边等车，往往很快就能坐上一辆顺路车。偶尔又不顺利的时候，在师尊的安排下，我们也都能平安地回来。我们都选择在晚上，一般出去四五个小时，回到家有时就三点多了。由于考虑到这种方式速度慢、路费高和种种不便，而青莲又会骑摩托车，我俩一商量就买了一辆摩托车。坐上车我才发现，没有过硬的车技，在蜿蜒崎岖的山路带着我和资料平稳的行驶是相当的艰难。何况他身材瘦小，夜里气温低，车速快有时冻得我们瑟瑟发抖。我刚开始还有点紧张，尤其在狭窄的路面与大货车错车时，我的心都提着。有时公路一侧是深沟，猛然间过来一辆车时，我们摩托车一下子都躲闪不及。后来我一想，怕什么，我就应该是堂堂正正的去救人，绝不允许任何邪恶的生命与因素干扰迫害。我悬着的心顿时无比轻松开阔。一次我俩还没走到一半路，车就坏了，只能慢慢推着走。青莲说往回走得要一小时，往前走最少得20分钟才能有修车的地方，但是太晚了不一定会开门，他让我决定怎么办。我说那就先往前走，没有的话再回去都行。我心想刚好我可以沿路一边走一边贴，结果只走了几分钟，竟然就一家开着门的修理铺，而且修好后一分钱都没收，好像就在等着我们。这分明是师尊为我们苦心安排的，我深切地感受到那份神圣的誓约中寄予了师尊对我们无限的厚望，同时承载了无量众生的苦苦期待。能受此荣耀者，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让我们珍惜这亘古不会再有的救人的幸福吧。大约几个月前， 我清晰地梦见我身处一个陌生的大城市，那里一派高科技景象，高耸入云的楼房，窗明几净，一尘不染。可是突然间轰轰巨响，大地剧烈震颤，只见那一座座摩天大厦顷刻间轰然向下坍塌，像动画制作出来的效果，坠落的同时纷纷解体成数以亿计的小颗粒状，不断的下落飘散，直至在空中风化消失了。人们疯狂地奔跑，慌乱中有一个人向我求助，拉着我的衣角但没拽住。我震惊的没有语言能形容，我的心都碎了。醒来后我的泪奔涌而出，第一念就是快救人。这也许就是我自己的那个世界，那些众生的表现了。修得不好就会淘汰很多生命，那么等你圆满的时候，等你归位的时候，你会发现当初对你寄予无限希望的那些生命被淘汰的非常的多。那么在这个宇宙大穷中，你代表的天体很可能就是残缺不全的，无数的众生被淘汰掉了。摘自北美巡回讲法。因为我没有修好那一层宇宙解体了，那一部分生命淘汰了，正法已经到尾声了，我知道必须修好自己，抓紧时间救人，才能不辜负师尊的苦度，不辜负众生的期盼。静心学法的玄奥殊胜。我刚得法时因为杂念很少，忽然间明白法理时脑子里会啪的一亮，但是近年来这种现象渐渐的越来越少，经常出现思想溜号的状态，眼睛看着字，思想却游离出去，由着观念和业力操控，天马行空的胡思乱想，反应过来时已经翻过去几页了。在学法小组念完法，脑子也空荡荡的，没有印象，感到法念给别人了，自己并没学到法。看着同修背法的经历很受鼓舞，我也开始背，磕磕绊绊的背过了四遍，但是除了激动以外，感到自己并没提高。一天我听师尊讲法，突然听到我的法不是给你背着玩的，我大吃一惊，原来我是这个心态在背法。我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我没有敬师敬法的心呐。于是我决心开始静心去学。刚好一位同修带来两箱子光盘和小册子，我放下了手中所有的事，心里不再有任何牵挂，捧着转法轮一个字一个字的念，全神贯注的学。每当思想溜号，立刻拉回来，再重新从溜号的地方开始读，每个字往心里念，往脑子里念，往思想深处念，彻底改变人固有的观念，只当是我从没读过的法。渐渐的思想静下来了，感到身体的每个细胞都在一阵一阵的，像被彻底的净化了一样，人的一切情绪和思维都不存在了，所有的人与事遥远的恍如隔世，却倍感亲切，无限珍惜。原来一个生命一心向佛和完全融于法中是如此的美妙，哪里还能嚣张嫉妒抱怨自以为是呢？哪里还能犯困溜号学不进去呢？以往的困惑艰难已然烟消云散。再继续看下去，感觉到自己的心已经不同以往了，已经成为为法负责、为生命负责的心。我一边看一边惊叹，这部法实在是太珍贵了，时间宝贵的一时都不想浪费过去。捧着书那一夜半天都没看完，就像偶然间踏上了通向另外空间的桥梁，突然看到了佛法的广阔与浩瀚。我深深地为法的博大精深震撼地落泪，我才真正体会到师尊在法中讲的，你们在迷中修，看不到那部法是什么样子，当真正看到的时候，那语言也形容不了，无法形容。我过去告诉你们，我说每个字都是层层叠叠的佛道神，你们也理解不了，说师父把什么东西都压到那部法里去了，你们现在用人的思想也理解不了那句话。什么都能得，就看你用心怎么样，就看你们心态怎么样，什么都能在那部法中得。摘自2009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此时内心涌出一种不可抵挡的力量，犹如一头沉睡多年落满灰尘的雄狮在渐渐苏醒，缓缓地抖落满身的尘埃站了起来，仿佛从心底发出了一个声音，这条修炼的路我走定了，谁能阻挡，谁敢阻挡。这个声音铿锵有力，掷地有声， 我感受到了我那颗磐石般坚定的心，再没有什么能动的了。我才懂得什么叫学好了法，就是师尊讲的那样，觉悟了的本性自会知道如何去做。如果我们每天都能入心学法，那层层法理会不断地展现出来，时时融于法中，就能体会到正法的弘誓，越学越感受到注视正法的伟大殊胜与救度众生紧迫的使命感。红尘俗世中的一切于我而言逐渐的如清风般微不足道。从协调中走向成熟，我认为要当好一个协调人很难，因为我是个有热心但不愿操心的人，遇到麻烦和矛盾立刻想逃之夭夭，所以一直以来我在认识上也仅限于是我的义务，没有真正的意识到这是我必须承担的责任。但是也正因为有难度，生命才能得到历练与锻造。这其中不仅磨练了我的意志，而且通过细致的向内找，发现自己许多的执着和人心。如果没有强烈责任感和负责到底的心，没有站在法上认识法的理性，很容易被枝枝节节的假象所带动。多少年来传送经文和资料联系什么，一直是我责无旁贷的事，没有我愿意不愿意的问题，需要什么我做什么。同修们很愿意与我切磋，遇事都找我商量解决，家庭矛盾、毕业观等，小到买装修 MP3， 我自己感觉谁存在什么问题，就主动约好时间过去，或者叫来推心置腹的交流。还有十几位同修居住在离我稍远些，也希望我们常常过去交流。我每天得保证一部分时间学法做资料，有时井井有条，偶尔会遇到一天时间安排的满满的，虽感叹自己无分身之术，但依然乐此不疲。我希望每个同修根据个人情况走出自己的一条正实法的路，看到几位同修家里条件不错，就建议他们上明慧网。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他们只能上网浏览，不能遍地开花。于是针对各地的特长和优点，推荐不同的方式正实法，手机各种真相印章都成了小法器，再配合上各种真相资料、光盘、真相币，语言表达能力强的建议带上护身符，神韵光盘面对面讲，对发送资料有顾虑的给真相印章，使用真相币，有工作的就发短信、打电话，有能力的粘不干胶发送资料。我也曾经有过人心不放、关过不去的时候，我每次把光盘小次的做好后快速送去，可有的同修总是嫌我给的少、送的晚。我提一大包去，经常听到的就是不屑一顾的一句，就这点你做不出来，我就到外地去。一次我做了几本酒瓶，其中有几行字因打印时碳粉快没了而字迹变浅，但能看清，就送到一位同修家里。我刚走出单元口，就听他扒在窗子上喊，我一抬头，啪的一声，那几本酒瓶就扔到我的脚下，拿回去重做。我觉得自己已经竭尽全力了，为啥我付出的时间和精力最大，可落得竟是这个？而且联想到每当同修遇到麻烦事就抱怨我，该负责任的事就往我这里推，真感到没人能理解我。难过与不平衡使我整天心里沉甸甸的，实在没处交流就向内找吧，结果深入一找发现好多问题，不让人说，瞧不起人，不平衡心，我对人好是有目的的，想换取对方的认可认同，想获得个好名声，怕得罪人，碍于情面，同修说我低调，其实是觉得自己人微言轻，说话没人重视等等。找到原因了，可心里还是不舒服，于是我静下来学法，当学到那是一种宏大的宽容，对生命慈悲，对一切都能够善意理解的状态，用人的话说都能够理解别人，摘自2002年波士顿法会讲法。我内心一种深深的震动，我没有为别的生命着想，我怎么没有为生命负责的心？说严肃点，协调人就是愿意为大家负责的人呐。我们要修去的就是旧宇宙的思，摒弃旧宇宙的一切理，是宇宙的保卫者，宇宙真理的捍卫者。我们将要成就的是具有博大胸怀、能容纳众生的觉者风范，可以为众生的利益、宇宙的利益而付出一切的，怎么会被这些小小不言的事弄得迷失了方向？我突然明白了，作为一个大法弟子要敢于放弃、敢于担当。 回头看看这些年发生的一切，不就是为了我的提高摆放的阶梯吗？为了我的回归铺就的道路吗？当我坦然面对时，心里没有一丝不平，明显感到新的容量在扩大，想不起任何让我烦恼生气的事，一份从不曾有的超然。自怜说，你就像个烧火做饭的小和尚，啥都你去做，你忙得都没时间学法呢。这样下去真的不行，你得坚守原则，我们这些同修的毛病都是你惯出来的。猛然一听，怎么我惯出来的，成我的问题了。后来一想也对呀，我是小和尚忙得团团转，他们大和尚闲得没事干，结果谁也没提高上来。有时我把不干胶裁好，小册子装好才送去，他们的依赖心不就是我促成的吗？我的繁忙不就是我有求必应自己造成的吗？这么神圣的事，我怎么能当作麻烦自己全包了呢？我不是剥夺了他们建立威德的机会吗？应该换个方式适当的放手了，一些简单的事让同修力所能及的去做，这样我也轻松了。再见到同修时，看他们一个个竟都是可亲可敬的，没有一个挑毛病抱怨人的，都无限宽容地说，你太忙了，你没时间，我自己叠。哦，是我提高了，我终于体会到学法向内找的美妙超长。此时我真的发自内心的一句感谢你们，我可贵的同修，真的感谢你们及时善意的提醒指正，无私的支持和鼓励。自修炼以来，我无数次梦中捡到形状各异的笔，我知道是点化我笔学笔修。后来看到同修交流文章中常提到神笔这正是法的法器时，我就想，捡了这么多的笔，难道就没有一支是神笔吗？我不能总是从同修的文章中找捷径得到好处，一味的索取，也应该将自己的心得与同修真诚交流，去圆融我们的大法网站。谢谢师尊，谢谢同修。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